一往功成，天幕下的博弈。第七章，天幕的规则。
2043年的春节，北京的雪下得很静，林野站在航天博物馆的新展区，看着玻璃柜里的网星模型，银灰色的薄膜被定格在半展开状态，像一片悬在真空里的金属羽毛。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，重量200公斤，展开面积1平方公里，成本1600万人民币。2042年列装，标志着太空软对抗时代的到来。
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赵刚裹着厚大衣，手里拿着2张门票。天蓬计划的民用卫星今天在长三角展开了第一块遮阳膜，降温效果达到预期，要不要去看看？林野摇摇头，指着模型旁的星图，你看，星链在台海的卫星数量减少了40%，高轨卫星的部署成本是低轨的10倍，他们耗不起。屏幕上，西方刚发布的太空政策白皮书里写着，将逐步缩减低轨军事通信卫星规模，转向高轨加密系统。这是翼网工程的第七颗网星入轨后的第三个月，六颗网星在340到360公里轨道形成了动态屏蔽带，每天在台海空域制造6小时的通信盲区。星链的军事通信可靠性跌破40%，渡鸦无人机集群从关岛撤回本土，西方在西太平洋的无人作战体系陷入半瘫痪。
其实他们输在逻辑上。赵刚看着模型，而我们想的是用最少的节点打断网的链路，就像两个人打架，一个人拼命往身上加铠甲，另一个人只需要一把能精准刺穿铠甲缝隙的小刀。
林野想起最后一次轨道博弈，西方试图用高轨卫星中继信号绕开网星的屏蔽，但高轨信号穿过大气层时衰减严重，需要地面基站用更大功率接收，这正好给了地面反制系统可乘之机。
一次军演中，网星配合地面干扰站，让高轨信号的延迟从0.3秒变成3秒，足以让无人机在攻击中慢半拍。
他们现在才明白，林野轻声说，太空不是比谁的卫星多，是比谁更懂规则。
博物馆的广播响起，提醒闭馆时间。
林野和赵刚走到出口时，遇见一群参观的孩子围着讲解员，指着网星模型问，这张网能抓住星星吗？
讲解员笑着说，他不抓星星，只告诉某些星星，这里有我们的规则。
走出博物馆，雪还在下，赵刚突然说，天蓬计划的下一批卫星要加双向屏蔽功能，既能挡阳光，也能在紧急时帮你们扩展屏蔽范围。
民用技术的升级也算给你们做备份。
林野停下脚步，抬头看向天空，云层很厚，看不见350公里之上的网星，但他知道那些薄膜正在同步旋转，当星链卫星试图靠近台海，他们会像警觉的眼睑精准闭合，挡住不该进来的光，而当己方的通信卫星经过，他们又会悄然张开让出通道。
手机震动，是作战部长发来的消息，
西方提出太空军备控制谈判，希望限制低轨屏蔽技术。
林野回复，先让他们把台海的星链卫星撤走。
发送的瞬间，他想起网星一号通过电磁轨道发射时的场景，没有震天的轰鸣，只有电磁加速时低沉的嗡鸣，像某种新规则诞生前的低语，那声音里藏着比导弹更坚定的力量，不是摧毁，是划定界限，不是对抗，是让对方明白有些区域有些规则必须被尊重。
雪落在赵刚的肩头，他拍了拍林野的胳膊，回去吧，明年天蓬计划要上电磁弹射的升级版，到时候说不定能帮你们把网星送得更远。
林野点点头，转身走向地铁站，路灯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条正在延伸的轨道。
远处的夜空里，云层缝隙间偶尔闪过微光，或许是某颗网星的薄膜在反射阳光，
像一块悬在天幕上的镜子，映照着地面的万家灯火，也映照着太空里那场无声的却已尘埃落定的博弈。
有些胜利不必惊天动地，就像那张薄薄的膜，安静地悬在那里，却足以让所有试图越界的幽灵都学会止步。